这个逻辑。
哦，水平有一点忘讲，就是左边和右边端点处有一条线还有两条线，这个代表的是如果有一条线的话，那么中间每条路上都会加任意多个空白字符，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逗号后面啊，或者说方括号后面我们可以加任意多个空白字符，然后如果只有两条线的话就是不能加空白字符，这个只是它那个语法图这么定义的，为了方便表示。然后所有的圆圈中圈起来的东西就是字面值，就圆圈中是什么它就代表什么，方框框起来的就代表是某一种描述，它描述的是另一种东西，像那个方框框起来的 value 并不是说那里真的是 value， 而是说它是某个值， value 的定义会在其他地方给出。就比如说像这里面我们定义了，我们想定义这个字符串，我们怎么定义呢？我们首先左边和右边都是两条竖线，它代表是中间不能随便插空格，这点还比较好理解吧，因为你随便加空格字符串就变了。然后由引号开始可以直接中间没有内容，或者说进去这个时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走上面那个大方框，就是除了引号或者是反斜线它就代表一个真正它的字符。然后大家用 C 或 C++ 的时候会发现有就是 escape 或者说那个转移字符，转移字符的出现就是为什么要转移字符呢？就比如说你在双引号里面你要表示一个双引号肯定就不能直接表示嘛，或者说你要表示一些什么 new line 或者说什么就是那种东西就不能直接用键盘上的字符表示，这个时候引用了反义字符，所以说它有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字符或者是一个反应号跟上某些字符。大家看到这个图没有？最上面一条路是空字符串，这条路是空字符串，这条路是经过了一个普通的字符，这条路是经过了一个转义字符，然后有好多好多个这样的就不停在这条路上转，然后中间可以出去，这样就相当于严格定义了它字符串的类型。大家这块没有问题吧？就相当于我们用这个语法图我们规定了，就比如说我们把它看成 C 的语法图吧， C 的字符串语法图我们规定了满足这种语法的它都是满足语法的 C 字符串，对吧？好，语法图，然后大家练一下，这个是数字 JSON 里面数字的语法图，当然和 CC 和 C 和 C++ 差不多，大家能看懂这个部分都代表什么意思吗？首先我帮大家已经用方框框出来了，就是后面的两框，首先就是橙色框左边的那一大框，就是可能有符号可能没有，然后可能是零，可能是首位不是零的一个数，而且这个数可能有很多位，这是整数部分，整数部分可能有符号，整数可能就是零，或者说可能是一个首位不是零的数字，然后有一个小数点，就这个段都可能直接跳过去了，可能就直接就到头了，或者说可能有一个小数点或任意多位数字，然后可能会有指数部分，然后指数部分可能是小一或大一，然后它的那个这里可能有正有负或者没有符号，然后后面是多位数字，上面这样就可以直接把就是这就严格的定义了那个包括在 C 里面的字符上都差不多，哎，那个数字都差不多，但 C 里面会有些不一样的，这个比如说它后面可以接 F 呀之类的，但是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大家看懂了吗？整数部分小数部分指数部分。然后我们就开始真正的介绍正则表达式了，刚刚那个都是影子。正则表达式的话它基本的语法就是两个，一个是正常的字符，就是你写出来就是什么，另一个是原字符，它的意思就是它代表的不是它，就它看起来和它真正的意思不一样，就包括在C 或者 C++ 里面什么反斜杠 T 啊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些都属于原字符。为什么要有原字符，大家当然很容易理解了，它就是为了增强这个正则表达式它描述能力，它通过一系列原字符来描述我们要的这个 pattern， 然后最后可以去匹配一系列字符串。然后我们就来，首先正常的字符就是正常的字符，我们就直接开始讲一下原字符吧。就是单和如果在原字符里面你要表示它的话，就要用转义，这个什么语言中都是一样的吧。就比如说你要在 C++ 字符串里面表示双引号，就要反斜杠双引号，所以就是相当于去那个 escape 有时候也翻译成逃脱嘛，逃就是去脱出。然后第一个大家可能看不清，那是个点， 就是点，英文的句号那个点，它代表的是任意字符，就是，但一般这点要说一句，就是这个表达式它的一般适用场景都是行处理行一行一行的数据，所以这个地方它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不包括，就是不包括 new line 这个符号的，就是反斜杠文。就但如果大家要那个，大家要那个细说的话，它一般都是包括反斜杠 r 的。就如果是就是 line free 的，就那个反斜杠 r 它一般都包括，反正就一般不包括反斜杠文。然后它代表的是任意字符，这就和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通背符里面出现的那个问号差不多。然后第二个是方括号，方括号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方括号那个方括号里面，方括号的里面出现的所有字符中的任意一个。就比如说我方括号 QWERTY， 键盘上面的左上角的那些字符，它代表的就是 Q 或者 W 或者 E 或者 R 或者 T 或者 Y。 然后它还有两个变种，第一种变种是在它的前面加上一个尖，那个就是六上面那个符号，然后它的意思就是反过来，不是这些字符中的任意一个，就是我的右边都有写。然后另一个是它可以就是表示一个范围，比如说我想表示所有小写字符，小写字母我可以用 A 到 Z 这样的表示，然后大写字母也可以用大 A 到大 Z 这样表示。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语法的联系啊，就这个东西它就是可以加在那个式子前面，就比如我这里也可以加一个，对吧？然后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为什么我就这么连着写了，这个大 A 到大 Z 你把它看大 A 小 A 到小 Z 你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就比如说我写的如果是小 A 到小 Z， 然后大 A 大 B 大 C， 它代表实际上就是小 A 到小 Z， 然后有大 A 大 B 大 C。听到了没有？也就是说它匹配的是这个方框中任意，就是所有的单个字符中的任意一个，或者说所有的这个区域中的任意一个。然后像这三个例子就基本上很典型。然后但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细说的话，这里有很多要注意的点。就比如说大家会要小心点在这里面就真的代表点，就不是我们刚刚不讲的它任意字符嘛，右上角都会把以前说的略称点代表的就是点。但这也不是很难理解，但也不是很容易理解。然后细节我就提一句吧，就比如说加就是反方括号，然后就需要用反斜杠来 escape 它。但如果反方括号在第一个就不用去 escape， 因为不能直接里面空的不带东西，这种细节大家到时候再看就好了，一般都不会出问题。然后第二个是行首，这个、就开始比较奇葩了。刚刚那个我们还比较好理解，比如说任意一个字符啊，这个是通背符里面就有的，或者说任意几个字符中的任意一个，几个字符中的任意一个，这个稍微轻一点，它还能理解。行首是什么意思呢？行首它实际上长度是零，它并不就是它匹配的，之前我们几个东西都匹配的是长度是一的一个字符，它这个东西匹配的是长度为零的一个东西，它匹配的是一个行首，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假如现在有一行一般都是这样的，后面有个反斜杠，或者说没有的话，你就假设就只有一行了。它匹配的是这个点，它并没有匹配到任何字符上，但它匹配的这个位置，就是行首这个符号。什么意思呢？就打个比方，比如说就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需求了，但是就没有的话，你就比如说假如你要在一篇文章里全文搜索所有文章开头，然后就比如说你写文章写着写着发现有些地方你开头就打了一个空格，然后那就比如说像这种空格我打出来，它代表的就是行首一个空格，它匹配的就是这样的模式，就它代表的是一个位置，它长度是零，这里要注意。然后与行首对应的有行首单，有行尾。行尾的话是那个美元符号，然后它也是长度是零，然后这个都没什么要说的。 就是为什么要这些符号，大家就可以想一下它使用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正态表达是以行匹配，对吧？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些符号它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假如你现在处理了文件，看你是这样子，它里面每一行都是一系列数据，比如说每一行都是什么 ABC 什么 12.56 什么，你可能想这是什么商品名称、商品价钱，然后什么回车，然后后面都是一样的这样一系列数据，你想去处理它。行匹配是什么意思？行匹配的意思是如果你把正态表达式写成，比如你就写一个 C， 它是普通字符吧，它就会匹配这一行，就相当于这一行就被它匹配了。它的意思是这个字符串中只要有一部分匹配就可以匹配了。我刚没有说清楚，我好了，我说了，就是字符串，但一般情况下一行，某一行中只要有一部分匹配了那个正态表达式，然后这一行一般都算匹配了，实际上就这一个正态就算匹配了。然后呢，所以你有时候可能会想在前面加上一个你想以 C 开头的，这个就不会去匹配了。或者说你想真正把它描述完，什么 CAB 一个结尾，这样就真的代表的是你匹配的是这一行里面的内容是这些，就只是提一下这个。然后后面就是正态表达式比较功能比较强大的地方，就是重复。刚刚我们讲就是其他的像通配符什么的，它里面也存在重复，它里面那个信号不是重复任意多个吗？但是正态表达式里面提供了更多的你可以操控的更加细致的重复。第一种就是信号，信号它代表的是它这个地方，它里面就是正态里面的重复都指前一个元素，我们这里面一个元素就一个字符吧，它信号代表的就是前一个元素重复了零次或者任意多次。然后意思就很简单，比如说我 A B 星 C， 它所匹配的字符串是怎么样的呢？可以是 AC， 可以是 ABC， 可以是 ABBC， 就中间可以有任意多个 B， 也可能没有 B， 大家能理解不？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用这个图来表示一下，就是大家直接看这个图就知道关系那段有个 greedy 是什么意思。 greedy 的意思是它这个匹配它是贪婪的，贪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会尽量多的多匹配。比如说我下面这个例子AB 星，理论上它可以匹配 AB， 然后任意多个 B 都可以，甚至说只匹配 A， 但是它默认会贪婪的尽量匹配，就匹配完了。然后与之相对的就是可以给它加一个问号，就是星号后面加个问号，这个组成的符它就变成懒惰的了，但是我这翻译可能不准，它就变 lazy 了。这个时候它就是尽量的少匹配，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B 可以匹配零到任意多个，它这里就只匹配就是零个，就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这它是贪婪的。然后第二个加号，它给的是一次或者任意多个，这个大家也可以好理解了，加就说明至少有一个，然后从图上也可以看出来它也是贪婪的，然后它就是一个或任意多个，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讲。第三个问号就是也比较好理解，就是有或者没有。然后它的话比如说 AB 问号 C， 它匹配的就是 AC 或者 ABC， 但就是我之前说过嘛，就是如果你这段只要匹配问号的话就拿反斜杠问号，就这个意思。然后它就是有或者没有，而且它代表的都是刚刚说的这三个，它匹配的都是前一个元素。就比如说我这里 AB 问号，我不是说 AB 有或者没有，我说 B 有或者没有。然后甚至说它提供了一个任意多次数的 M 到 N 次，然后它的表示方法是一个大括号 M 到 N。 比如说我这里可以匹配出就是有两个到三个那么多个 B， 但它还是贪婪的。然后它还有两种变种，第一种是只有一个数字它匹配的是恰好多少次，第二种是你省略第二个数字，然后它就是表示的是至少多少次，就当第一个数字不能省略了。第二种这种语法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表示无穷大嘛，它匹配的就是至少 n 次，就一共就这三种语法 m 到 n 次、恰好 n 次或者至少 n 次。然后就是讲到这，大家就先停一下，回顾一下。刚刚讲了三个吧，这三个就是正态表达式中用的比较多的，星号、问号 和这个是否四个星号加号问号和这个大括号。当然你很就是比较少的时候你会需要用到这个大括号，就具体多少个，一般的情况下你就需要用到星号零个或者更多次，加号一个或者更多次，或者问号零个或一次。然后具体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就是大家看起来就是似乎这个就大家肯定会发现这个还是不够用的，就比如说我现在要匹配，就比如说你要找出所有的什么呵呵或者呵呵呵呵或者呵呵呵呵呵呵，这些都是一样的嘛，你要把它们都匹配出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麻烦，它只能匹配前一个元素，你顶多如果你写成这样子，比如说你写成你想说它有至少一个，它匹配的项就是呵，所以说我们这一段需要引入再一个东西，但当大家想都想出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把前面括起来，一个比较简单的思路。但是在正则表达式里面，括号不只是括号，就是它括号代表的是一个子表达式。子表达式是什么意思呢？就先不管子表达式是什么意思，就是括起来就相当于把它变成一个整体，它整体就算一个元素。就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用了刚才的那个方括号里面写了 a 和 e， 意思是 a 或者 e 对吧，我同时匹配了哈或者呵，然后把它再括起来，它有一个或者任意多个，就会匹配出什么呢，哈哈哈哈呵呵呵呵，这些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就是图里面画起来就这样，它有时候又叫 capture， 就是它是至于为什么呢，我们等会儿就知道。然后它也是这规则，然后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这个大方框里面算一个元素，然后刚刚那个像加号就作用在了它上面，所以这个铁路图就变成这样子，这里面是个子表达式，然后加了一个加号可以不停的转，对吧。那大家这个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像我们用这种方式我们匹配出的到底是什么，比如说这个能不能匹配哈呵哈呵，对对，大家如果想想刚刚的定义就会觉得我这个时候不停的转，我每次转进去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了，所有满足路径呢都是符合语法的。我重新转到这个子表达式，上一个表达式的取值对我没有影响，实际上，对吧？我第一次转哈，第二次转呵，这些都可以的。大家理解就好。当然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现在就真的想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在那哈哈哈，什么时候在那呵呵呵。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入括号它的另一个意思。它为什么叫 capture？ 意思就是它可以把它捕捉到的东西捕获起来，捕获起来还不够，捕获起来之后我们之后还能再引用它，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那个式子捕获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它已经被捕获了对吧，捕获了之后在这之后你都可以用反斜杠然后加一个数字来访问它，就比如说在这里面只有一个组，就一个括号，或者说一个 capture， 然后这个时候你在这之后，你用反斜杠一就可以表示刚刚捕获到了第一组。这块可能会就是比前面都要难懂，前面都比较就是自然而然，这块的话就是在你匹配之后，你匹配的东西就确定了对吧？然后在之后你可以引用这个你之前匹配到的东西。就比如说按这个例子来的话，哈或者呵，我们经过这个时候就已经选定了对吧，哈或者呵，然后在这之后你就可以用反斜杠一来表示第一个组匹配到的内容，这个时候它就会和第一个组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反斜杠一它出现零次或者更多次，这样做的效果是不是就和我们刚才想要的差不多，就是一个就是至少一个哈，后面还可能跟了无穷多个哈，哎，这块能体会到吗？这样子了之后就可以匹配出哈哈哈或者呵呵呵，就这样子大家理解一下。但具体还要扯一些东西，就是具体那个编号是怎么编的。首先有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表达比较奇怪，那个反斜杠。如果大家想想，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超过十个组怎么办？超过九个组，如果出现十了怎么办？那反斜杠十是反斜杠十呢，还是反斜杠一再加个零呢？实际上是确实有这个问题，这个标准定义的时候定义的不好，然后这条不同的都不一样，所以 所以大家就尽量使用零到九就好。这计划。然后。哦，大家这样，对对对，我忘说，就是很多很多个变种中，那个反斜杠零代表的是整个匹配，就你不用再真写个大括把整个括起来了，反斜杠零它就是代指整个匹配。就是为什么要用呢？就是，就比如说你说你这样，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吧？什么 A B C， 不像你这么用，因为你这反斜杠零本身就在整个匹配中，这个就不对了，意思就不对了，它是让你这么用。比如说你匹配出了 ABC 对吧，然后现在你想替换，在你替换的时候整个表达是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替换，在你替换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反斜杠零代表你刚匹配到那个组上，比如说你把所有的 ABC 加点 PDF 把它替换成它，就是反斜杠零是在这个角度，但是这个也不完全是标准，对，有个地方没有说，就正在表达是有很多变种，就是标准特别多，然后刚开始的话，我没有查证，但是就是那个，应该是因为他火起来的，就是现在有很多脚本语言也都是那个模仿他，那就或者说从他参考一些东西，然后，但是又有些像 POSIX 标准，后来也规定了一些的语法。关键是 POSIX 它规定了一些语法，它规定了一套也不管，它规定了三套，然后它自己最后又把一套给舍弃了，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就看着办吧。就是，但是事实上就是，基本上现在的大部分的编辑器都是，包括大部分的语言 Python、Ruby 或者说 JavaScript 之类的，支持的一般都是，就是 POSIX 的标准一般描述都比较弱。然后它大家一般都是和它差不多，都会有一系列变化，但是刚刚我们教的基本上都会，就是意思就是说大家用的时候就不用管那些东西了。如果发现为什么别人用的东西我用不了，这个时候再去想这个东西。然后刚刚我们说还有一个这个嵌套，你括号嵌套了之后它会怎么编号？这个是比较那个一个地方，就是。有的软件都会有点问题，像我下的那个，我这个图是下那个 Atom 上一个插件生成的，新生的有人在用 Atom 吗？刚才有下的，哦，那就没有，就是，然后它显示的这个编号反而是错的，编号一般的话，这个也没有一个常识，一般的话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定，谁的左括号在前，谁的编号就靠前，就看左括号，所以像这个地方最外面那个是编号是一。这个编号是二，这个编号是三，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吧？所以说，再总结一下，括号代表的是子表达式，子表达式你之后可以用反斜杠加一个数字来引用它，那这个具体是多少数字呢？就看它左括号是第几个左括号，它就是第几。然后，大家已经觉得这段应该已经很。就是已经很棒了，现在正在表达式就基本上已经可以，但还有像还有，就比如说这个或，这个大家都会比较熟悉，或的意思就是它前面和后面的表达式，就前面或后面的表达式，而不是元素，就比如说 cat or dog 这个地方表示的就是整个词，用括号括起来是为了防止把后面的 s 都算上去，前面的表达式，后面的表达式，到括号就停，然后。就不是倒括号就停了，倒反括号，这个地方大家理解一下就好。然后，像这个地方它就匹配了，比如 cat 或者 dog， 而且可能有个 s， 就像这种东西，如果你就是没有做的表达式的话，就会相对比较繁琐，你可能都得列一下。然后它代表的就是两条路，如果说大家就一般情况下就正常用就好，如果它可能会。超出你的范围就加一个括号，把它括起来，它的范围会被括号限制住。然后还有一些很方便的东西，比如说大家刚刚经常写一些想匹配数字啊，零到九，或者 A 到 Z A 到 Z 零到九，或者说空白字符，就当然就是标准一般都规定比较好，你不用再把那些真的写一遍了，你只用反斜杠 D 就代表的是数字 digit， 反斜杠 W 代表的就是 word， 就是它这里的定义是。编程里面的，对，就是包括下划线了， 就你非要说严格英语就好没什么用。然后反斜杠 S space 就是空白的字符或者不可打印字符，一般就给你都包进来了。然后这里有个比较奇怪的反斜杠 B， 它这个是字符边界的意思，我说错，单词边界 word boundary， 它也没有长度，它匹配的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呢？它匹配的是前面是 word 反斜杠 W， 后面不是，或者说前面不是后面是 word。 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东西呢？就看下这个例子，比如说假如你正常情况下你搜索，你用你自己的文本编辑器不用做个表示，你搜索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你本来想搜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本来想搜 cat 吧，你就想搜 cat， 你不想让复数形式，但是复数形式它也会给你搜进来，包括后面不管就是接任一个东西，包括或者说对吧，如果你拿这个去搜整篇文章中什么 concat 什么 cat 全都会搜进来，就是这个是那个我在做缩写。然后这种情况下假如加一个反斜杠 B 的意思就是告诉你，我这里加个反斜杠 B， 它代表的意思是我搜的是怎么样一个 cat 呢？cat 前面是一个单词的边界，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就排除了，这个地方不是边界对吧，这个地方两边都是字符，这个地方是边界，就是前面是空白字符或者前面没有东西，然后比如后面再加个 round b， 它的作用就是就防止你这样匹配，就只匹配一部分东西，就比如说假如你想匹配一个电话号码，或者说你想匹配一个邮箱地址对吧，本来你写了蛮好一周的表示，结果这个时候后面多跟了东西，或者说后面的空格啊之类的，就是你也都匹配进来，这样就不太好。然后当然更方便的是它不仅给你提供了这些版本，它还给你提供了相反的版本，就是你把前面三个大写过来代表了这是反的，反斜杠大 D 非数字，反斜杠大 W 就是不是 word， 反斜杠大 S 就是可打印字符，这个就很明显，就是因为有时候杠 W 哦对，这个地方需要提一句，这些数字都是英文，然后中文的话怎么办，或者说就其他的字符任意字符，这个地方就不一定，就是关于 Unicode 的支持不同的就是做的不一样，但是做的好的一点的话还是会把那些中文的字符都归到杠 W 里面去的，所以是这点大家用的时候看一下就好，然后但是最差最差的话大家可以用反斜杠大 S 对吧，可打印的字符。然后大家到这块有什么不明白了吗？包括到前面一点语法的就前面都是基本的语法，前面语法都在右边，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杠 S
哦，杠 S 这个嘛，就是空白字符的意思，它后面其实我现在是左边就等同于右边对吧，它代表的就是这个方块中的任意一个字符，注意一下那个这里有空格，这里有空格，它代表的是空格或反斜杠 T 或反斜杠 R 或反斜杠 N 或反斜杠 V 或反斜杠 F， 这里就分别是，也就是说它代表的就是空格或者质表符或者那个什么，那就是反斜杠 R 然后星号什么，还有垂直质表符什么，就是不可打印的它都给你包进来了，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想匹配，就是你并不想真的匹配空格，它可能是 tag 对吧，所以说你用杠 S 就反斜杠 S 就会很方便。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直接说出来就可以。用多次你的意思是在后面我这样再加一个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它的语法定义的就是方块里面就是只有开头加一个否定了，它代表是剩下的是否定的意思。假如你多个的话，你可能得要或，就是你可能要写几个这样的东西，然后或起来，你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不能够。
就是意思是这个。 方块代表了要不是正的意思，要不是反的意思，不能有一部分是正，一部分是反，是这个意思。
啊，对，我
对对，就是对，可能会不太方便，但是你仔细想想，假如那么表示的话，就会有些逻辑的错误。就比如说你想匹配零到九，或者非大写字符，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好，那就是这个规定上的问题了。对，就是它只有可能是肯定或者否定。还有什么？大家如果不提问题，就要开始四页两题练一练手了。
其实刚才我不是，就比如说我想要零到九，但是我不想要八。
零到九不想要八，那就怎么都不行。零到七九。对，你说的意思就是某一段中间刨那样刨是吗？
对。
对对对，没有，那就，对对对，这种语法不能那么简洁的说，只能把它分成几块那样的。对，你会注意到它这里面没有，它有或，但是它没有语，对吧？就是，但是如果有语的话，大家可能想到我是一个段，并且不是另一个段，但实际上不能这样，因为它这个表达是它设计的一个原则，就是它每段都在补或东西，对吧？你或的话就是某个，就是语的话就会出点问题，你或的话顶多就是前面那个会补，哎，对，这块逻辑对吗？总之就是没有语。哦，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但是这个杠这个，虽然说理论上它是就是没有默认它是用的是 ASCII， 所以大家写的时候就不要想当然。就比如说你把 ASCII 表一翻出来，然后你发现大写字母在前面，你写个大 A 到小 Z， 把中间符号都包括进来，这个最好不要这么做，就是不知道它是会怎么实现。还有什么吗？那我就先跳到练习了喽。练习的话，我先把大家现在编辑器都配好了不？大家有人就是提前就知道自己的编辑器里面怎么用中等表达式搜索的，举下手。
可以用那个线上的
哦，可以。
我操，
我有这个东西。我给大家发个，给大家一个网址。这上面真的没在线的，我现在不确定它有没有部分被抢。现在还没有，就是现在还就是没有配置好电脑怎么用中等表达式的，包括在线的举下手。大家都太好了，帮我拆一下。如果实在不行，大家可以用纸笔写，这个都无所谓，倒是就是不能实时看到结果会比较重要。 就给大家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 IPv4 的地址，就是 IPv4 地址用就是写成十进制的形式，这种形式大家都见过的，它本身是0到855，然后写成十进制它就可能有一位两位三位，然后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下都是符合就是标准规定，应该是里面可以有零，但最多都不能超过三位，然后像这种情况下都不许的，比如说大于255或者说有四位。然后现在呢，大家可以写一个正则表达式，它匹配上面的四个，不匹配下面的两个，东西都在右边。然后比较好的，如果你拿着编辑器或者是在线的话，你就把下面的几行打到你的编辑器或者在线的那个编辑框里面，然后呢你在那试正则表达式的同时，一般它都会有高亮提示你到底匹配了什么不匹配什么。如果你要是用 Sublime 或者 Atom 的多吗？没有什么。有几个。那个的话应该就会有一个，一般编辑都会有这样一个小框，像 Sublime 在这里有个小框，那个就是那小框上面写的是一个，一般情况下好多编辑都会这么写，就用这个来代表正则表达式，一个点一个星号，用这个就很显得正则表达式 form， 因为不任意字不任意多字，然后就一般点一下这个就是开启或者取消正则表达式，然后或者说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如果我记得 VS 我知道是什么版本开始，然后它的编辑器也可以，应该很多编辑器都可以。运的话，你先用那个斜线。如果大家想用 Vim， 但是就建议大家不要想着用什么两分钟的时间装上 Vim 开始用。就是这个不太现实，就是你会发现你打了半天，发现一个字都打不进去，因为就是整个这好像系统的学几个小时，
用不了几个小时吧，两分钟其实可以。
就比如如果你用 Vim， 你要输入的话，你就先按一下 I 或者 A 或者大写 I 或者大写 A， 你就可以输入东西了。大家是不是感觉很捉急？是不是觉得三位数字匹配到还好？这个256啊，什么？这该怎么办？有没有这种感觉？大家感觉捉急是正常的。那个正则表达式一个缺点就是没有算术运算什么的，就没有比较啊之类的。但是这正好就需要让你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绕过去。怎么表示？只表示0到255。看投影，大家有想法吗？ 你有想法的话，其实要大致的思路就是，就按字符来嘛。就是你看第一位可能是什么，在第一位可能是什么的时候，第二位可能是什么，就得这么绕一下。就比如说，如果第一位是一的话，第一位是零的话，后面两位是没有什么限制。但如果第一位是二的话，第二位的限制就会有零到。而且第一位是二，第二位是五的时候，第三位就有限制是零到，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部分嘛，大家看都解决了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点什么点什么点什么，这个怎么表示？大家应该有些已经弄出来了，就什么点什么点什么点什么，应该用什么东西来描述？所以现在想法肯定是写了一个子表啊，是它能匹配零到二百五十五，然后或者说什么零零五这种东西，然后你把它，你又写了一个表达式，它能什么点什么点什么点什么，把这个子表达式放进去。然后关键是，先是外面那个东西怎么写，什么点什么点什么点什么。还有上网可以直接搜。大家可以先继续想一下这个，其实出了两道题，大概题比较简单。就网络学堂的那个文件，对吧？给了三个例子，前面的东西可能是各种东西，后面数字是八到九位，后面名不定，然后后面给的都是 PDF 规定。这个怎么表示呢？这个、应该很直白吧？直接给答案吧。就大家注意一下选择，比如说为什么我前面用的是，就是，我前面用的先是点心，就是任意多个其他某，就任意多个任意字符，然后下划线，然后数字八或九个，然后反斜杠点就代表一个真正的点，然后后面的后缀名。就是我们用那个 word 来代表，因为有可能有数字嘛，然后最后是个 word boundary。 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就是包括为什么我前面不加 word boundary， 就是大家仔细想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文件的前面可能会有空格，文件名中可能有空格，甚至说就有的情况下也可以允许文件名的开头有空格，所以刚才最前面我们用的是那个点心来匹配，然后由于点心它是贪婪的，包括像到最后，就是为什么这个表达式可以成功？一个是那个点固定死了，这个点固定死在这，然后后面有多少个 word 里面是不包括点的，所以后面这个后面名什么匹配的是对的，对吧？ 然后再往前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贪婪的，所以这个地方能匹配到的是最后一个下划线，然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什么什么一串数字下划线，一串数字下划线，一串数字下划线点什么，就这种情况下，由于前面是贪婪的，它就匹配到这个地方。这样就可以保证后面说的那个八到九个数字是最后的八到九个数字。然后，对，这个就是，然后具体要怎么替换呢？比如说，如果大家看推送的话，比如说我就写了一个脚本，就可以批量处理，就是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去掉这个，去掉那个后面的那个东西。大概的话，就不同的编辑器会不太一样。大概的思路就是你把它，就比如在这个里面，你把它扩起来，需要这样扩起来，比如说前面部分点心扩起来，然后后面的那个后缀名部分扩起来，然后最后写的时候把这两部分就是用反斜杠一反斜杠二引用一下，把中间那部分抛掉，然后或者说对这样的就挺方便。然后至于 IP 地址的就直接说了，是可能写出来比较吓人。就是这个表达式分两块，第一个是你写了一个子表达式，子表达式里面它匹配的是零到255，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子表达式，然后包括像这里也是那个子表达式。然后它是怎么做的呢？看这个图就很清楚了，这个逻辑，它有可能首位是2，第二位是零到4，第三位是零到九，有可能首位是25，那只有可能是250到255，或者说，它可能就这块就会有点，就或者说它可能有一个首位是一，有可能一个首位是零，或者没有首位，对吧？然后后面有两个字，或者后面有一个字，那就这个加在哪无所谓，这个可以加在这里。大家意思就是，第三条路线它代表的是，或者有就是首位，要不是零，要不是一，然后或者没有首位，就没有百位，然后十位和个位也可以消一个，这样可以表示什么15这种数。然后呢，如果是个位数的话，就是走这条路；十位数的话，就是走这条路；百位数的话，就走这条路。然后至于那个什么点什么那个怎么表示，就是不是那么方便到手，就是你把它和一个点，把这个子表达式和一个点扣在一起，点在这里，反斜杠点扣在一起，这个大的子表达式，然后呢它重复三次，用了我们刚刚那个大括号3，然后呢再把这个子表达式写一遍。注意我们这段都是复制粘贴的，如果大家想偷懒，就直接用那个反斜杠引用前面的那个，就只能匹配一样的东西，大家体会得到。然后这个表达式具体要看的话，就是这样看，子表达式这个括号，然后两条竖线把它分开，分成了三段和起来，第一段二什么什么数字，第二段25数字，第三段01有或者没有数字有或者没有，就是但有这种可视化的，我这个是下了一个插件，在那个 Atom 里面直接就是复制进去，就自动显示一个图，倒是挺方便的。网上现在有好多这样子，大家可以尝一下。就看上面那个设置可能确实比较吃力。但这个设置里面有什么不太懂的地方？现在再看一下这个，我先顺便讲其他的，就比如说就是正在表达式到这块，我们就讲基本上这里面有些语法就已经属于某些正在表达式的扩展，像有些正在表达式什么或加号还有问号好像都是扩展，就比如说那个 implicit 的一个标准，然后 包括后面的那些引用什么的，然后后面还要讲一些，就是算更是扩展一些的，那些知识都不太一样，但总之就是到现在这个为止，基本上你能想到的所有模式，基本上都可以匹配出来。就比如说我随便说一个例子吧，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太复杂，我说现实的例子，就比如说很现实的一个例子，你写代码，就是说你写了很多块，然后呢大家都习惯加空行来，就是通过加空行来把代码划分割开，增加可读性，对吧？但是有些时候你像并不想要两个以上的空行，你觉得一个空行就够了，但是经常你写代码写着写着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打了两个空行，你觉得空行过大了，你这个时候要怎么，就是怎么匹配两个空行呢？就比如说你想把所有的两个以上空行都，两个以上的反斜杠都变成一个反斜杠，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点，那个这个点是不能匹配那个反斜杠的，最后你写出来的东西就可能类似于这样的。就比如说你要想框行是什么逻辑，你前面写了一段一大段代码，对吧？然后这里可能会有一些空白字符，后面又是代码，就相当于你不仅要匹配那些那个，你还要匹配可能的空白字符。但你可以先把所有段，就是每一行通过的空白字符都去掉。但如果要匹配的话，你就可能需要就用反斜杠 S 这么来。这个时候就发现比较奇怪一点，反斜杠 S 它是匹配那个，就是它是匹配那个啥新那个反斜杠 N 的，反斜杠 S 是匹配换行符的。然后但是点实际上是不匹配的，然后大家可以试一下写下这个，现在就没什么东西了，就基本东西就到这了，东西都在右边，然后有一些就是再往上的语法就越来支持就越来越差了，很有可能就是用的大家语法不一样，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就比如说有时候你会有这样的需求，你想匹配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前面是什么东西，或这个东西的后面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再进一步这个东西的前面不是什么东西，就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就比如说有大部分有些例子你可以把它化解掉，就比如说你想匹配一个文件名什么什么点和 PDF， 对吧？然后假设你先通过功能方式你把它整个匹配出来，然后呢你匹配了几段，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括号只把文件名的部分括起来，你这样就可以直接提出文件名，对吧？啊，这个情况下都可以避免。但有些情况比如说你要匹配某一行中的最后一个和，这个时候就有点麻烦了。为什么你只能匹配到最后一个呵呵？你要匹配呵呵的话，那行所有的呵呵都会匹配出来。比如说你在呵呵，你打呵呵前面和后面分别加一个反斜杠 B， 匹配到就是一个整的呵呵的一个词，对吧？就这样一个东西，反斜杠 B 呵呵，反斜杠 B。 好，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帮助你匹配到所有的呵呵这个单词，前后可能都是空白字符，但不一定是空白字符，就是比如说它可能是点啊之类的东西，就是，但是这个时候你会把所有的和都匹配出来。假如这个时候你必须只想要最后一个和，他们看起来是平权的嘛，就不太科学。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后面不匹配，相当于你想要的是什么呢？你想要的是你匹配到一个整的和，并且这一行的之后就没有和，然后就是用它把里面拍的换成和，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就相当于是用这种方式， 说后面没有说他还就是比如说大家看这个表达式，这个意思是我要匹配一个呵呵，并且括号里面问号感叹号的意思是后面不是，后面不匹配什么呢？不匹配任意多个字，我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呵呵。然后大家看最后的匹配效果，就只有最后一个位匹配出来，就是有时候可能会需要这样的需求，但是不同的地方知识的就不一样，但是这确实可以增加你的表示能力、表达能力。原来的语法基本上很难做到这一点。然后如果大家想看这个表达式的话，底下就是我刚说的那个插件实时检测的那个，你看它底下就这样子，有一个呵呵，并且后面不是任意多个字符，后面有个呵呵。然后这个又不一样，就是有的还不支持，像我，然后语法还不太一样，所以就有的语法，
那个最后应该是，点星号都一个合吧，不应该是两个，要不然你如果上面打连续打三个的话，它会匹配到前面。
嗯，
就是你如果连续打三个，
嗯，他说应该。
就是你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点一个星，然后一个和，要不然你上面连续打三个和的话，它会匹配到前两个。
哦，我这个要举个例子，这个要想要打反应量变。就这个意思。写完的话，应该就是你真的要匹配和一个词吗？是这个意思吧？
哦，我原来以为你是连着三个的话就会匹配到后来。
这个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对，所以这块大家回去就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知识也不一样，你可以看自己的编辑性或者自己的语言知识什么。一般语言如果支持的话，它会在自己的文档里面提到。然后给大家看个漫画，就比如综合表达式，它虽然是个工具呢，但是就是工具只是工具。你有时候就比如说有个比较著名的笑话，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比如说有个人。有个程序员他碰到了一个问题，然后他说哦我知道这个地方该用正则表达式解，然后他有了两个问题，就是所以就是他只是工具，就比如说你不要什么错到什么就往上用正则表达式，就是只要他变使问题变简单的时候才用。就比如有的时候正则表达式，就比如像刚才那个情况下，他为什么比较难，因为他本身就上下文无关嘛，他没有状态这个概念，有时候你可能就只能过程化的语言之变才会就是写出那种状态机的感觉，然后这种情况下正则表达式就不太适用。然后大家看看这个漫画，所以说大家如果能像这种场景中，我们的知识就能就这个逆水而行。好，今天的讲座大概就是这么多。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现在可以提。
这一个是我们的福利网站，课后课件包括有一定的练习，但正则表达式练习比较多，不一定这次不一定会给，酒都会放在上面。然后如果刚才没有加群的，现在有第二个群。那个是福利点 EESAST.com。现在课件还没有放上去，等我稍后会放上去。 后上面现在有前面两次讲座的课件，包括 Git 和 PS。
你
就
域名备忘
了，应该我记得是备忘了，就是几年之前就有。然后现在暂定就是24号，就是下周六，就是 LaTeX 讲座。然后
LaTeX
就写作，一般都是不知道大家现在开始写实验报告，就除了必须手写的实验报告，比如说我记得电实验报告是可以，就是电子版的，